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是复活起第五主日的星期三，我们继续分享宗徒大事录，攻读宗徒大事录第十五章一到六节。那时候从犹太下来了几个人，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是不按美色的惯例行割损礼，便不能得救。保禄同巴尔纳伯与他们激烈争执，辩论起来。大家就指定保禄跟巴尔纳伯和他们中间的几个人，上耶路撒冷去见长老和宗徒，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被教会送行之后，路过腓尼基和撒玛利亚，沿途叙述外邦人怎样归化，使弟兄们非常欢喜。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后，受到教会、宗徒和长老的欢迎，就报告天主协同他们所做的一切大事。但是有几个从法利赛党皈依的信中起来说，必须叫外邦人受割损礼，也应该命他们遵守美色的法律。宗徒和长老们就开会商议这件事。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这个十二章之前在叙述伯多禄传教的故事，十二章之后呢，在叙述保禄的传教故事。我们上两章十三章、十四章讲了保禄第一次从安提约基亚城出发，到塞浦路斯，然后到土耳其，这几个地方，伊科尼翁、吕斯特拉、德尔贝，转了一圈，然后呢，有很多的外邦人临洗信主，然后他们呢就翻回了安提约基亚。他们翻回来之后呢，就在安提约基亚休整一段时间，就在这段时间之内从犹太下来了几个人大概就是从耶路撒冷或是耶路撒冷附近比较传统的地方吧，下来了几个人就给弟兄们讲，如果外邦人要领洗的话，必须写行割损礼，否则便不能得救。这个保禄同巴尔纳伯在第一次传教行程当中，他们已体验到，借着他们的复受和洗礼，圣神已降临到很多外邦人身上。这样就证明了从外邦归化的基督徒是不用行割损礼也是能够领受圣神的。但是传统的犹太人他们特别的坚持坚持那些外邦人如果要领洗的话就先行割损礼，行了割损礼再领洗，与意思也就是让外邦人继续信了主之后继续遵守美色的法律。保禄和巴尔纳伯就跟他们一起辩论。那么为这样一件事，在安提约基亚的教会里边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矛盾和分歧。教会呢就派保禄，指定保禄和巴尔纳伯去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还是教会的中心。雅各伯和伯多禄那时候还是基督教会的核心，他们就去耶路撒冷召见那些宗徒，跟他们一起商讨怎么样去解决或面对外邦人领洗的问题。他们从安提约基亚一路南下经过撒玛利亚腓尼基这些都是，其实这些都是从耶路撒冷散开的门徒， 经过的地方，他们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讲那些外邦人怎么样因天主圣神的降临啊，规划信仰主啊，算是听到的人都非常的喜欢也高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受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宗徒们和长老们的欢迎，他们也就向他们报告啊，天主协同他们所做的一切大事，就是他们去塞浦路斯、去土耳其啊，一路有多少人领洗啊等等啊这样的结果。而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啊，有几个从法利赛党皈依的信众啊，这就是比较强硬的法利赛党也信主了，他们坚持。他说必须叫外邦人受割孙礼，也应该命他们遵守美色的法律。说在耶路撒冷教会里边还存在这样的人，那么去安提约基亚教会的犹太人也是他们，大概也是他们这一类的或这一伙的人啊。所有安提约基亚教会或耶路撒冷教会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犹太人信主，因为他们都曾经接受了割损礼啊，马上临洗啊就行了。但是外邦人如果临洗的话，是不是要举行割损礼啊？这个意见大家都不一致。按照保禄和巴尔纳伯的意见就不需要，但是传统的老的犹太人，尤其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信主也还要行割损礼啊，还要遵守美色的法律。其实耶稣曾经讲过啊，他来了，他的天国的福音啊，不管是真福八端啊，还是山中圣训的大纲，已经超越了美色的法律。但是这些人由于坚持啊，所以宗徒们就决定召开一次宗徒会议。因为大家在传耶稣的过程当中面临这些新的问题，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要解决啊，所以说就形成了啊，在耶路撒冷大概在公元49年，也就是说啊，耶稣去世之后大概20年，由于复传，向外邦复传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课题。那么大家就决定在耶路撒冷啊召开一次宗徒会议啊，宗徒会议会研究这些外邦人要不要守割损礼啊，要不要守美色的法律啊等等啊，这些规定。宗徒会议在教会初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后来的天主教的大公会议啊，其实就遵循了啊这样的一个模式。教会如果有了什么重大的问题，大家就召开会议，在一块儿一起研究。那么明天呢，我们会分享啊这个七处宗徒会议的过程、内容以及决议。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已然，直到永远。阿们。